大家好，欢迎来到不明白播客，我是主持人袁丽。我们为什么需要新闻媒体？作为一个做了30年新闻的人，我从没有想过有一天要如此郑重地谈这个问题。在中国，不夸张地说，新闻已死。重大新闻事件发生后，公众连基本信息都无从获知。在美国，媒体环境同样面临着严峻挑战。在这里，缺乏真相不是来自新闻审查，而是政治人物、有影响的人物发布大量不实信息，在社交媒体上疯狂转发。同时，机构媒体被污名化，认真做的新闻报道不被看到。今天我们请来了两位资深媒体人，请他们谈谈媒体究竟是做什么的，正规媒体是如何做报道的，他们对于后真相时代媒体角色的理解，以及普通人可以做些什么。李思盘是斯坦福大学访问学者，他曾在南方都市报任深度报道调查记者，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驻校学者。另一位嘉宾范文新，现在是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兼职讲师。他2017年至2024年是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的记者。他曾在上海为彭博新闻社报道中国商业和政治，再早之前是纽约时报的研究员。思盘、文新，你们好。我们现在面对着一个主流媒体被严重污名化的时代。在美国，川普说主流媒体是 fake news， 是大众公敌。在中国，小粉红说国内最专业的一些媒体，比如财新和新京报，是谣媒，好像只要给他们贴个标签，说你是左媒呀、白左呀，就把这些媒体都否定了。你们怎么看这些标签呢？这些标签会影响公众获取信息吗？也许思盘可以先说一下。
我对社交媒体上的很多的名词是非常反感的，比如说类似带节奏，比如说洗地，就是用一些非常极端的词，非常有价值判断的词，觉得这是一个系统性的，就是摧毁新闻权威的过程。但是呢，你会最后发现说，让大家都不要相信媒体的那些人，最后他们利用这个被转移的信任，他们赚得盆满钵满。
对，还有比如说接受外媒记者采访就是递刀子，是吧？文新，你作为一个在3家外媒做过的记者，可以说一下。
我其实是非常习惯被污名化了，外媒在中国做工作经常面对这样的问题。我比较担心的是你刚才说的财新、新京报也会被称为谣媒的这种现象。现在看到是国内的机构媒体的产出越来越难，媒体的生存环境非常不容易。这种情况下，你拿什么来反击？你靠讲道理，我觉得用处是不大的。你最后还是要拿出一篇非常过硬的稿子，让大家无话可说、无懈可击，这才是最好的反击。但这个是非常难的。
那从你们两个人自己的这个故事出发一下吧，就让大家来了解一下，就对你们来说，媒体是什么？媒体人是做什么的？你们怎么来理解，就是媒体在这个社会乃至整个世界扮演的角色？也许你们可以从当初是什么吸引你们进入了媒体行业说起。
我是在2002年才到南方报社的，之前我在上海也做过新闻，但是我经常会说我真正的新闻的生涯其实是在南方报社开始的。那个时候发生的一些事情对我个人影响是非常大的，一个是 SARS， 一个是孙志刚事件。我在整个的大学跟研究生期间呢，我关注的一直是农民工，那么孙志刚事件呢，就直接跟我们长期接触的这个收容遣送制度是有关系的。我为什么就是心心念念一直到南方工作的一个原因，因为在我看起来，当时的媒体里面对这个进城工作的农民工唯一没有歧视的就是南方的媒体。后来发生的事情大家都应该知道的，就是南方都市报报道之后，北京的法学者们许志勇啊、滕彪啊，他们是要求违宪审查，然后贺卫方老师他们还有一群，对吧？在当时中国这样的一个制度背景下面，国家是不可能直接回应你这群人的诉求的。但是确实就很快就是废除了这个收容遣送制度。在我看起来，就是媒体它就是一个公共生活的基础设施。
文新呢？
媒体当然是社会公器了。我自己进入媒体是非常个人的一个兴趣所致，因为我喜欢足球，所以我想当一个体育记者，所以就是从这样从一个体育爱好者变成了记者。但是 很快我觉得体育记者没什么劲，尤其中国足球，你们也知道，就是没有办法支持你走那么久。
幸好你没有做这个报道男足的记者。
所以我很快就是从体育变成了一个对新闻感兴趣，但是决定做记者其实是因为社恐。因为我比较用现在的话说就比较 I，我觉得做记者可以帮助你有一个很好的理由去跟人讲话，这样因此来说变成了记者。我的职业生涯可能应该是开始在《纽约时报》，就是大概2002年左右。但是我的入行其实是在新华社，我想用当时在新华社听到的一个价值理念来解释为什么我能做这么久。是当时的社长郭超人说的，他说这个做记者是因为要遵守一个价值取向的。那么他有四句话叫"笔下有财产万千，笔下有毁誉忠奸，笔下有是非曲直，笔下有人命关天"。就我不知道新华社是不是真的在遵从这样的价值取向，但是我是非常认同这四句话的。我觉得这也是支撑我和其他人做这个工作的原因之一。那到了后来继续做，是因为我看了很多书，觉得哎，外媒还不错，就是他们做的很多事情很有意思。那么就有这个机会在外媒工作，然后也做了一些我觉得能够支撑我一直走下去的报道。
我和文心在《华尔街日报》香港的时候是同事，但是我总忘了，其实我们在新华社的时候也做过同事，就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是忘了这么一茬，是太久太久之前的事情了。那我们下面说一下，有人就说你们这个报道的为什么整天都是这么让人看了这么沮丧的呢？整天都没有什么好的，全是负面，最多的攻击我的就是你为什么整天都是说中国的负面新闻？
我们经常讲就是这个新闻到底提供了什么？那它首先提供的是一个环境监测的功能，它是一个守望者，它要先监测到危险，对吧？我相信就是说，大家最需要新闻的时候是遇到危机的时候。那这个在比如说我们疫情的时候啊，包括一些大的灾难的时候，这个是很明显的。
就是哪怕是日常的报道，我觉得新闻，我作为主持人，但是我忍不住要进来说，因为我是做记者嘛，我做了30年的新闻，我觉得我还是很有资格说这个。我认为就是新闻就是要质疑权力，要 hold power accountable，对不对？有权势、有钱的，因为他们是更有影响力，你就是要去监视他们，他们用他们的手里的权和钱在做什么，这不是很自然的吗？那媒体如果不做这个，那你整天去歌颂权力和歌颂这种的财富，有什么意思呢？这个是我觉得就是很奇怪的，大家老要去来质疑媒体做的这种事情，就是完全没有意义。
我想补充一点是，首先我完全同意，新闻当然是要报道问题的。那问题会让人觉得这是一个负面的一个事情，所以这个没什么好辩解的。但是我也理解为什么很多人会有这样的想法，一个是因为很多问题确实报道了也得不到解决，所以看多了呢就觉得很 depressing，就是非常的压抑。所以这个媒体报道的功能在哪里？确实有人有这样的想法，有一类新闻工作者，他们现在在致力于做一些解困性报道。我觉得你把这个事实说出来，这个是第一步。至于我的报道能不能解困，这个可能不是我一个人可以决定的，不是记者可以决定的。解困需要全社会的 different parties，不同的各个方面一起来参与，对吧？新闻记者的工作当然是先把这个问题让大家知道，知道这个困难，这个问题在哪里，才有后面解困的可能。我觉得这些是不言而喻的东西。那至于说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也感觉到有的读者可能会觉得他们批判的是所谓的偏见，就是为什么你只报道负面东西，不报道一些正面的东西，是不是一种偏见？其实这有非常可以值得深入探讨的地方。我觉得我 nuance 是很好的，就是你在报道负面的同时，你把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说清楚，to be sure 的那部分，这是重要的，是一个专业的做法，也是很多专业媒体在遵守的一个规范。但这个做法要非常的谨慎小心，你不能做成一个假装的平衡，对吧？
思排，你好像有话要说，是吗？
其实我觉得，因为解困型报道实际上是一个西方，就是说近年来提供的一个概念。但是我觉得，在中国，什么东西是解困报道？就是我说的孙志刚事件那个时代， 的那些报道才是结婚报道，那是有很明显的，比如说你说司法不公正啊，程序有问题啊，反正各种贪官污吏啊，还有那个时候很多什么征地啊，诸如此类的这种新闻啊，那这些是真正的很大的一个困境。然后你把它报道出来了，今天的中国在提这个解困性报道，我觉得有一点无可奈何了。就是那意思，就是我们是来帮忙的，我们不是添乱的。但是我想说的是，新闻的功能它就是添乱，它要把一个不好的事情公共化，要让大家意识到，如果大家没有这个意识，这个问题就不会得到解决。
非常同意，我觉得现在的解困性报道是一个积极的事情，但是如果把它当成新闻报道的全部方向或者是最高的方向，那肯定是有问题的。因为真正能解困的都是一些就是不那么系统化的复杂的一些问题，
就是很具体的很个体化的，它并不是一个制度性的解决，对吧？今天我们要讲解困性报道，它就不是一个制度性的解决。然后我觉得呢，其实解困性报道也好，一二年前后被虚构报道也好，还有就是2008年以后的公益报道，其实都是新闻想办法在中国的这个不断变化的环境下想活下去的努力，所以我们才有新的不同的各种各样的这种概念出来。
是的，实际上是就是新闻就是新闻，说句实话说那么多没有用，对吧？我们做新闻的其实就最基本的一些东西，就是你是去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你去把这个事情报道出来。但是现在就是发生了事情根本就没有办法报道，不允许你报道，比如说飞机失事空难，记者都到某一个地方你都没有办法接近出事的现场，你说再多的名词有什么用。
就是东航空难的时候，其实记者已经没有办法采访到很核心的信息了。我们都知道，就是说记者比较容易进入的当然是苦主了。当时我记得应该是人物还是哪一个，就是非虚构媒体进行了一个家属的采访，然后就在社交媒体上被说什么我最讨厌的吃人血馒头。我觉得就是说其实大家真的是要避免用吃人血馒头这样的这样的一个习惯的用语来随随便便来评价记者的工作。因为记者的工作很多时候就是说越是有人血的地方越是需要记者，越是需要记者把这件事情说出来，把相关的一些对就是复杂的事实也好，深层的积重难返的问题也好要说出来。那这本身就是记者工作的一部分，就是有苦难的地方是最需要记者的。当时人物的记者是被网暴的很严重吧，其实我觉得今天的记者，今天的年轻记者是挺可怜的，就是他们没有机构保护。我们那个时候我们犯了什么错误，你的领导去写检查，但是你记者基本上还可以没事，很大的错误你换个名字或者换个媒体你仍然还可以做下去，现在是不可以的。就是记者是很多时候他赤裸裸的暴露在公众的视野之下，然后呢会非常无情的被网暴。而且我很多时候我认为这些网暴有一些可能真的就是网民的这种恶意，或者说是一种自发的动力，但是有一些你是可以很明显的看到是有一些看不见的手在背后的。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是叫徐春和吗，就是有一个张满户在车站被枪击了，对吧？警察开枪了，然后当时的这是个很大的事儿，对吧？这个场合他是不是适合开枪，他是不是适合这样处置。那么当时很多记者去，我记得是一个新闻学院的老师开的公关公司的人在微信群里面告诉，是黑龙江省吧，
黑龙江，对
对，
庆安火车站，
对庆安，然后说没关系，就是我们可以来找人写文章发文章来质疑记者的新闻伦理。当时他只是说新闻伦理啊，后来没想到大家都已经把吃一血馒头这个词用得这么顺了，就是大家被社交媒体教坏了。这些是反新闻的努力，这些东西绝对是公众利益的这种背离，但是呢偏偏是公众自己不加思索的去用这些词。
我想补充一点的是，以前不是这样的，如果大家想一想我们经历过的历史，动车温州动车是2011年，然后汶川地震是2008年嘛，对不对？有很多报道是采访苦主采访受难者找到这个事情的原因。那么 如果用吃人血馒头的逻辑，那那个时候是不是在吃人血馒头呢？但显然大家都不认为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四川地震是全国性的一个事件，有足够多的人受到影响，大家也知道建筑质量是一个问题，包括动车，大家都要坐动车，所以大家都变成一个跟自己的利益息息相关的这个事情。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回过来到今天反馈说，你看他们一直在吃人血馒头，以前就是这样的，现在又是这样，但其实是同一回事，对吧？时代确实变了，或者说社交媒体上的这种谬论确实有了一个很大的市场，但是逻辑上我们都知道这是站不住脚的。
思盘还有补充？
关于社交媒体，在一开始很多的研究就是说社交媒体是一种解放的媒体，它会让普通人都可以讲自己要讲的话了，对吧？但是今天呢，我们会发现说社交媒体它经过种种的施加在它上面的治理术之后，社交媒体变成了一种最初的那种乐观主义判断的反面。社交媒体反而让很多的需要新闻帮助的人付出沉重代价，不仅仅是对记者，另外呢就是对苦主。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所谓的区块链啊，就是蛆虫的蛆啊，区块链，那这一些就是已经做了很久的自媒体，他们长年以来做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去污名化苦主。因为没有人是完美的，对吧？比如说江哥的妈妈，她做错了什么呀？然后在他女儿这个新闻早就变成旧闻了之后，他今天还在遭受网暴。我觉得这些东西它造成公众的这种莫名的恐慌，那我觉得其实这些都起到了瓦解我们说的这个新闻机构的他的工作这样的一个作用。
大家好，我是袁丽。你们刚刚听到的精彩对话背后有几十个小时的精心准备和制作，这需要阅读大量资料，花时间与采访对象沟通，只有这样才能问出好的问题，才可能进行有深度的对话。不明白播客会继续致力于制作高品质的新闻内容，让中国人听到深刻的思考，真实的情感，在这个灰暗不确定的年代听到彼此心中的一点坚持。请大家继续支持不明白播客，让我们把这个事业长期的进行下去。欢迎听众朋友们到我们本期的内容简介里点击捐赠链接，或者访问我们的网站不明白.net 的捐赠页面。
还有就是社交媒体上对于就是接受媒体采访的这个污名化也是非常的可怕。就我前面说递刀子是吧，递刀子当时就是后来在方方日记以后的一个说法，然后再往前的还有什么呢，就是叛徒啊什么什么之类是吧。到2019年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中国的转向，就我发现在中国采访中国人变得越来越难了。但实际上呢，这是我的记忆啊，但我往回翻啊，我一直到2020年疫情的时候上半年吧，我还能用微信去采访很多人，还有很多人愿意跟我说话。在方方日记以后就是接受外媒采访就越来越难，后来我以为只是外媒面临这么难的问题，后来我和一些中国一些年轻记者聊，他们说也是难得不得了啊，就是现在大家都不愿意接受采访，不管你是外媒还是就只要是一个媒体，接受媒体采访就好像你完全不可以。珠海撞车事件是不是我们纽时的记者去那采访，他也没有说他是纽时记者，他就是一个中国人的面孔，去了没有人愿意说，没有人要说话的，就大家都躲着走。
可能他们就是作为一个个人，他自己可能也觉得采访不会带来什么好事儿，对吧？这递刀子之类的这个说法还是威慑性很强的。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现在网格化管理了，你什么街道干部呀，你出点什么事儿，就早就跟你讲了，你这个不能讲的。举个例子，你是个社工组织，然后你举例说你疫情的时候说，比如说你是服务残障人士的啊，你服务的人群遇到了什么困难，这个跟国内的媒体讲讲没有问题吧，因为他们有什么困难那你可以说出来，那这样对他们可能有帮助呀。但是呢，假如这个报道发出来了，然后你就被找谈话了，那你怎么办呢？你的主管部门找你谈话，这种敏感问题上发言，这个会怎么怎么的。然后我们现在也有很多法你知道吧，就是你普通人有很多法律责任的，你把这些告诉记者你可能要吃官司的啊。那我是觉得就是说基本上就是把大家的这种公开发言的这个愿望就完全都浇灭了。
这样一种的大家都不去接受采访，对公众是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公众他明白自己不接受采访是因为对我带来麻烦，我不愿意，我完全同意思盘的说法，就是这个麻烦变得越来越大，跟记者打交道这个后果越来越严重，这是大家不愿意接受采访的主要的原因。我想补充的一点是说，在这种情况下记者该怎么办，我觉得记者没有好办法，只能比以前付出更加多的努力，就是说我以前可能要采访十个人，我现在可能要采访100个人，那个概率会变得越来越低。但是呢，我觉得记者也必须明白，有人是会愿意说的，不是所有的事情，在很多事情上有人是愿意说的，你需要相信你网撒的更大的时候，你付出的时间精力更多的时候，总能找到人愿意说话的，因为他们需要表达自己的立场和利益所在。我自己的经验是，有的时候你不能因为想我这个采访可能会对对方带来麻烦，我就不去做，因为这样的话你什么都不能做，因为每个都是潜在的会带来麻烦的。那比方说上海封城的时候，我报告过上海的这个老人院的那个死亡事件嘛，这个其实是已经在社交媒体上传播开来的一个东西，这个很奇怪，就是大家愿意在社交媒体上PO 说，哎，我自己家人去世了，可是你让他同样的这个事实去跟媒体去确认的时候，他们觉得那是一个另外层面的事情，就是我自己说可以，我跟你说不行，因为跟媒体说就有一个公共性，就有点像我私下里可以说，我甚至可以公开的说，可是让我去法庭作证，这个是一个另外层面的事情，就是很多人当然是不愿意的，甚至是我做这个报道会接触很多这个家属，我怎么找到他，因为他们自己已经说了对吧，可是你去找他他就不行。为什么呢？怕麻烦，怕受到有关部门的关注。最后我的做法是，我告诉你我是谁，我告诉你我要做什么，我告诉你我理解你会碰到问题，但是最后决定权在你。因为他们的纠结是，我说了可能我的问题会得到更多的关注，然后得到解决，他们希望养老院能够对他们的家属死亡承担一定的责任吧。他们是非常无助的，需要有更多的社会力量来支持他们来参与。那你不说的话，你不愿意 go on the record 的话，那你就得单打独斗了。最后呢，其实有很多人是跟我说了他们的故事，然后据我所知，每个人多多少少都碰到了麻烦，
都被找过，
都被找过，
嗯，
但是他们不后悔的，他们不会觉得哦，这个麻烦是你带来的，这是他们愿意承受的一个代价。我觉得媒体当然不能够不负责任的说，哦，这是你的责任，我不管，就是你要做一个风险的判断的。
对，
但是不能简单的因为有这个风险就不去做这样的事儿。
思盘有要补充的吗？
啊，反正就现在就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吧，就是说
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
你想想吧，当年那个2008年的时候，那这种大的灾难前面，然后当时是有禁令的呀，但是好像大家就不约而同都不遵守，那后来这个禁令也就不存在了，对吧？
大家都一起去 push 去推这个线，是吧？现在大家全部都缩了回来了，但是当然这压力是完全不一样的，
完全不一样。因为现在媒体，回头可以再讲媒体的结构啊。但是现在变成什么样子呢？就有一个年轻记者，他告诉我，就是以前我只要说我是个记者，我根本不用出示记者证或者什么的，然后就有一堆的人要跟你讲事情，对不对？现在可不是这样了，现在你没有记者证，就是很难，比较硬一点的新闻，你基本上很难采访到人。然后有一个年轻的记者，他跟我说，你应该知道的，就是说现在有大量的这种互联网平台，他们有很好的记者，这些记者呢，也在有证的机构和没证的机构之间流动，对吧？他都是一样的素质的记者，但他没有记者证，那就让公司给他传那个介绍信，这还是苦主，苦主最后要求他拿着自己的身份证拍照，就是面对面的给他拍照拍下来，就是我留做你这个犯罪证据。然后我
为什么呢？苦主为什么要要求这样子呢？
因为我觉得这就是他们一种心态吧，就是他们很担心记者会给他们带来什么不确定的麻烦。
那这样他们有什么样的保护呢？
他至少知道这个记者是谁，如果有什么人要找他谈话的时候，其实你也知道，就是苦主也很可能会把你交易了。
但记者本来就是公开报道的呀，他报道出来，他肯定的有关单位也知道是谁写的这个东西啊。
对，其实这就很麻烦。然后另外一个情况呢，就是匿名化。前段时间这个争议，就是说新闻报道难道不是任匿名吗？然后如果你要用真名，这个确确实实是让老的记者这一代跟年轻记者这一代就是
有很大分歧，
有很大的分歧，也很难沟通。但是我觉得是要在他们现在工作的环境这个基础上去理解这件事情。然后前段时间那个端传媒发了一篇文章，讲某一个城市现在有欣欣向荣的书店文化。
某一个城市，对对对，我就觉得好神奇啊，为什么不可以说城市？
对， 对，这个城市是匿名的。我还会看一点东西，我有一天看到一篇就是讲年轻人的一个小的特稿报道，然后我看到里面这个年轻人好像我认识他，好像我又不认识他，然后呢我就问他，我说这是你吗？然后他看了半天，他说我觉得也不是我，但我后来想想又是我，再后来我再想一想，好像确实有人去，有人跟我谈过，我都忘了。能想象现在的这种新闻文本的模糊的程度吗？
我接着思盘的故事说，我听说的很多时候是这个采访当事人希望匿名嘛，或者模糊化，对不对？但是这种思维方式已经深入了包括业界，就是记者自己的一个头脑里面，然后他自己觉得我需要保护你，或者我需要这个不惹麻烦，确实有引起了很多争议，让大家就很烦。所以甚至有记者自己在对方没有要求的这个情况下，把他的身份给换一下，给模糊化，给编一个身份在上面，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一个事情。
对，为什么可怕呢？就你们俩能不能说一下，就是为什么这种的真实的身份是这么重要，对新闻是很重要的呢？
因为新闻本来应该是一个透明的文本，就是说我知道什么，然后我就告诉你我知道什么，我知道什么地步，我就告诉你我知道什么地步。而且呢，我不是我知道的，是我从哪儿知道的，然后哪儿是谁。比如说我知道一个跟新冠病毒有关系的一个分析，我能去问居委会大妈吗？不可以，对吧？那我一定是问一个医疗专家的。那他的身份，他是谁，他要为这个言论负责任，我写了他说了啥，我要为这个负责任。那最后你写的一团模糊，谁也没有办法为自己的言论负责任，包括记者就可以瞎编了。我可以编我采访了30个人，其实我一个都没采访，全是我的脑子里面想象出来的。
就是匿名化是一种妥协，是在为了保护信源的时候不得不做的一个方法。但是每种妥协都是有代价的，这个代价就是公信力。就是新闻媒体的公信力不是说哦，我是新闻媒体我就有公信力，它是一点点积累起来的。当你用的一些人的人物是匿名的时候，那你怎么去证明这个人是真实存在的呢？就是很难的，那反而会引来更多的猜疑、怀疑、指责、攻击。所以不是什么时候都可以用匿名来解决的，或者说你在解决了保护信源的问题的同时，你会失去一些可信度，这是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平衡。可是这个平衡不应该是一种初始设定，
对 default setting。 对，
我们以前做的一些在特殊情况下特殊处理的方法变成了一个 default setting， 变成了一个就是应该这么做的，这个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趋势。
好像实名现在是一个很难的一个事情了。当然就说这个就是做中国报道确实这是一个困境，因为就像我做播客一样的，可以用自己真实声音的，你看我们就经常会有人要求变声，就是他们心里的这种恐惧。我是很感激每一个人愿意上播客来受采访的，而且很多时候我真的是很惊讶，就是我们刚才说有那么多那么多的人愿意出来说话，然后呢，但是我有的时候也很吃惊，就有人他就愿意实名不变声出来说话。但是每一次呢，我就发现这种播客发出来以后，那个下面的评论就是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你怎么可以给他实名就把这个人，你怎么为什么不给他变声，这下面就一堆的评论。实际上每一次都是要沟通很长时间的这个事情，对，肯定是要问人家的。
记者也需要尊重采访对象的主体性，这个是一个很微妙的东西，就是你不能够说这是他的选择不负责任，你得对风险有一定的判断，尤其是当你知道的这个风险更多的时候，尤其是采访一些普通人的时候，你得给他 一点点心理预期、心理准备，或者说为他想着点，不是每个人都那么了解媒体以及媒体所面对的风险的。但是说到底，最后的决定确实也是在对方手里边。
我觉得今天是每个人都能感觉得到，就是公共发言带来的危险、带来的损害。很多人都讲到过，就是他们在朋友圈发的东西，比如被领导教育，被也不知道被自己朋友圈里面的谁，然后报告，或者在微信群里面讲的话，然后报告上去，就是类似这样的事情是发生的很多很多的。以前我们是觉得说记者要为自己的报道付出代价，现在不是这样，现在是所有人都要为自己的言论付出很大代价。
就是大家都生活在恐惧之中，是吧？愿意出来发言的人其实是非常非常少的。这些人呢，肯定是记者要跟他们核实很多很多遍，就是你是真的是愿意这样子吗？但是我认为可怕就在于这些人这么勇敢的出来说话，还要被人去质疑，你怎么就敢这样子？你在裸奔吗？完全不尊重人的这种主体性。就是这个主体性是有两方面，一方面就是他们愿意，就有人就非常坚持，我就是要实名，我就是要把我最真实的声音发了出来。他这么做有什么错呢？
我觉得是啊，就是现在这种其实恐惧的蔓延是挺可怕的。就是之前油罐车的报道，韩福涛，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就是新京报的报道其实是比较含蓄的，他是有些东西没讲出来的，比如说这是什么品牌呀，那具体的它是跟哪些厂家相关啊，这个其实是还可以有很多信息增量的，对吗？没想到最后呢，它的信息增量是谁爆出来的？那是一个博主根据这种公开的货车轨迹的平台，然后把相关的品牌跟相关的厂家给暴露出来了。这个其实这个是最后一环呀，就是你跟公众利益非常相关的一环呀。可是跟进的竟然不是其他的媒体，就是新京报已经很勇敢了，对吧？可是没有其他的媒体去跟进这个事情。关键是社交媒体上这些人真的是很讨厌，我非常讨厌他们这样讲，说韩福涛这个记者现在已经怎么怎么着了，已经工作都丢了啊，然后已经如何如何了，反正我也不知道他们是从哪知道的消息啊。而且还把简光洲当年报那个毒奶粉的三聚氰胺奶粉的东方早报的记者的照片传的到处都是，说这就是韩福涛。我觉得这真是对机构媒体的这种存在的极大的讽刺。然后问题就是新京报也不会出来说啊，我们的记者还好好的，这个记者自己也不能出来说，这个事件也蛮典型的。
嗯，对，那我们就说一下，就是你既然提到了这个油罐车，就是前几天国内发布了记者之家新闻奖，已经是第六届了，是一个草根新闻奖，获奖的都是一些就是有公共价值的新闻，比如说这个公共服务奖的大奖，就是任何一个新闻奖最大的奖就是这个公共服务奖，这就是媒体最基本的一个属性。它是给了思盘刚才说的新京报的韩福涛关于食用油油罐车的报道。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就是说这样的报道这些年就是一年下来都屈指可数，真的是非常非常少，而且呢很快就没有了。以前就比如说一个媒体，美国现在也还是这样是吧，一个媒体报了一个大的新闻出来，那所有的媒体都要去跟着上去说我们要去报啊，后面还有更多更多的东西，现在没有啊。你们怎么看这样的一个现象呢？就是说做扎实的新闻报道需要具备哪些的条件呢？
首先当然要有空间了，对吧？就是你要有空间做，你不能说我还没开始动手呢，这个禁令就已经下来了，你的编辑就说你不许去。珠海撞人就是这么一个案例吧，我想就是但是要做这种油罐车这种类型的报道其实是不容易的，这需要时间，这需要金钱，你要去搞清楚它的这个一步一步这个环节是怎么样的。然后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社交媒体可以完成的工作。刚才说最后一步，社交媒体它可以根据公开资料点出来到底这个公司是谁，这个是一个公民记者做的工作。我可以比方说在电脑前通过网络上的开源的信息把这个事实进一步的推动，但是你说去现场看，去一个加油站一个加油站，这一个油罐车的这个点去跟着走，这不是一个业余时间可以完成的事情，这要投入的这个精力太大了。
文心，你在三个媒体做过，在纽时、彭博和这个华尔街日报，你说一下你做的最长时间的报道做了多长时间？
这个太多了，很多 对，就是很多报道是好几个月才能完成的事情，因为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在外面工作，我很难去国内采访，有些报道确实是要坐在这个电脑前做的，是通过网络开源信息来完成的工作，但你要一步步的这样走，这个不是一个一天两天，甚至一个星期可以完成的事情。比方说，我做过一个跟踪朝鲜黑客的这个报道，这个报道需要做大概4、5个月的工作量，有的时候一个3、4个月的调查，甚至最后是不了了之，是没有一个结果的。为什么这样？就是你去找一个点，这些都是一个数据，就是你要找一个数据，要核实一个数据，这个可能是一天两天可以完成的，但是你的一篇比较扎实的报道，这里面可能有几百个、上千个数据信息，或者说这个 facts 事实，那你每一个都要花很长的时间，这样累积起来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工作量。另外就是有一些资源，可能公民记者他很难拿到。我们之所以能够最后做这样报道，是因为源头我们是拿到一个硬盘，这个硬盘是来自金正男，金正恩的弟弟在马来西亚被刺杀了嘛？哥哥，对不起，哥哥在马来西亚被刺杀了，然后马来西亚警方不是抓了几个朝鲜相关人士嘛，然后没收了他们的一些硬件设备，我们的记者拿到了其中的一个硬盘。我觉得这个不可能是由一个博主能够完成的事情，对不对？他这个硬盘，如果他想要给出去的话，只会给一些机构媒体的记者，希望通过他们能够挖出一点什么东西来。就是这个第一步，就是一个非常机构媒体不是所有的人能够得到的一个渠道。那因为你知道，机构媒体会花钱，就是付工资给人几个星期、几个月的花这个时间、花这个金钱去挖这个线索，看看他能不能找到一些有意义的东西。这个是很难由公民记者来完成的。公民记者非常重要，尤其是在中国的这个语境下，很多东西因为就是有禁令的，就是先制的一个审查嘛，就是你不可以做这个事情。而互联网的这个封锁是一个后置，就是有些东西出来之后被删除，后置的这个一步给了公民记者一些空间去像斯潘说的，我去通过开源的信息找到一些东西跟大家分享。可是机构记者能够做的这个工作，能够投入的时间、精力、金钱，是一个个体基本是在很多案例中是不太可能做到的。
那思盘就说，你教过很多新闻学的学生是吧？你也培养了不少年轻的记者，你怎么跟他说？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在中国做报道这么难的情况下，还要坚持去采访现场，要打很多可能被采访对象侮辱或者恐吓的电话，要在社交媒体上去找人，还要被挂出来。但是就是不管怎么样，就是还是要争取去找到当事人采访。就是你怎么跟他们去说这些？为什么重要？你需要说吗？我先问一下。
其实我觉得，就是说，现在的记者，现在年轻人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因为他们是社交媒体的一代吧，所以他们好像特别，就社恐这个词，在我年轻的时候是没有社恐这个词。对，
我们年纪都太大了，你说。
对，怎么讲呢？实际上，现在很多的媒体，他也不太可能随时都提供出差机会了啊。另外一点呢，很多的重要的现场呢，出了差，可能他也是进不去。另外呢，我觉得记者其实都有一个要练胆的过程，尤其是年轻人吧。我觉得新闻这个东西的特殊之处啊，它是一个非常实操的东西。记者是去需要在现场成长的，比如说我们要有各种各样的新闻源，对吧？比如说目击者呀、当事人啊、官方新闻来源、非官方的新闻来源，有专家学者、有大众的这种意见的提供者，也不可能这些东西都出现在网上的。因为社交媒体它本身不是一个，就是它不是一个很均衡的一个结构，不是这些东西都会出现在网上的。现在你要在网上找官方的人，你容易吗？你可能在网上找都是一些很比较平均化的、有一定读写能力的人，对吧？那现在越来越多的报道就真的就是聚焦于有受过点教育的城市的中产人群，然后大家能找到也就是这样的人。但是我觉得其实新闻现场它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们去理解，就是说这个事件它背后的议题以及议题背后的那个结构，就在那样的一个特定的时间里，然后在一个特定的空间里面，就对于记者的成长非常重要。当然，还有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你通过社交媒体其他的媒介没有办法做到的，但是你在现场就能遇到一些人。还有呢，就是这种信任，社交媒体上大家看到平面的一个 ID， 但是你到了现场，你的人往那一站，你怎么说话的，然后别人对你的理解，就是人跟人之间的这种信任的程度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现场是非常的重要。记者这个工作它就是非常仰赖就是陌生人的善意，但是你也需要时时刻刻记着你的信息的核实。其实我觉得大多数人并不是刻意的撒谎，而是他们会讲一些他们认为重要的，或者是他们觉得有一些不方便讲的话。你要去在不同的信息源之间去辨别，那你在那里那是最容易的，但是你通过电话或者通过一个文字的信息，你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
思盘的话让我想起来很久以前做的报道，有些画面还是历历在目的。2002年非典的时候，我们去内蒙古做采访，当然2002年好像还没有什么社交媒体，对吧？但为什么去内蒙古？因为在人民日报上看到说，内蒙古要停课了，就知道这么一点信息。然后你到了那边，去到一个医院，发现一团糟，然后会碰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医生，他面对着外国记者，然后说：“我来跟你说。”在那种场景，你碰到一个不是在网络上的人，而是一个身处那种真实环境，他需要把他所面对的困难、所面对的这些一切经历向外界说，这个是你在人到了那里，你跟他有一个面对面的接触，他才可以信任你，他才可以告诉你这些东西。这个不是一个虚拟世界可以解决的问题。就是社交媒体有非常好的地方，就是它提供了很多信息，我们没有人能离开社交媒体，对吧？但有的时候你会有种幻觉，觉得你已经知道很多了。
现在就经常听到一些人说，我们不需要新闻媒体，我们有微信公众号，我们翻墙看一看 YouTube 和 Twitter， 就有一样的，也有很多信息。
我觉得社交媒体的这个信息爆炸让大家失去了想象力，某些程度上是自然而然的，就是你要想象有什么你是不知道这个东西，这是很难的。然后当你觉得我什么都知道的时候，你就没有这个动力去找更多的信息。我觉得一个记者他需要知道你有很多事情是不知道的，你以为你知道了很多事情，或你只知道一部分。我想举另一个例子，是我最近在港大做讲师嘛，美语讲师，然后要带学生写稿子，然后他们有一个 project， 有一个学生想做的是关于殡葬业的一个东西，关于一个墓地的一个故事，就是现在香港要推行绿色殡葬，然后他就想跟踪这个故事，看看这个推行的怎么样，对吧？然后他做了一些初期的 research， 就是很多人他现在骨灰盒都摆不下的话，骨灰要撒在海里或者撒在一个花园里面，就是有一种就是花园安葬的这种做法。我完全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然后我觉得这个挺好的，但是你要找到这个故事啊什么的，该怎么做，要怎么去找什么样的人采访，就是我能知道一些基本的东西。然后前天我在去徒步的时候，恰好经过了这么一个所谓的骨灰安葬处，我就进去顺便看了一下，然后看到里面也在推绿色殡葬，然后有一块地方是花园，这个是专门撒骨灰的。然后我一看，哎，不对，这个所谓的花园其实就是一个大概3米乘4米的这么一个小土堆，这个是我没有办法坐在家里想象出来的，就是你必须去现场看，你就会知道，哦，原来他们说的这个绿色殡葬这个花园，在这个骨灰安置处，这个 physically 现实的存在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我觉得我就吃了一惊，然后我就觉得你可能在社交媒体上看到很多信息，但是有很多出乎意外的地方，你是要到现场看到那个东西，或者说碰到那个人，你才会真正了解它是一个什么形状，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位置。这是在于以前是一个新闻记者的基本功。
我刚才补充一下，就是说为什么到现场，人跟人之间直接面对的这种信任非常重要，在于什么呢？就是说你第一次跟一个采访对象见面跟第二次见面，他跟你讲的话完全不一样，而且很多时候你跟他多见一两次，他会最后把他自己祖宗八代，然后他自己的各种隐私，他可能跟他自己最亲的人他都不会讲的东西全告诉你，所以这个是很不一样的。另外呢，跟新闻的意义我觉得是相关，因为我都要去跟学生讲学生的作品嘛， 比如说有的学生他们妈妈那一代去，他们叫下海啊，就是去澳门打工，也是千辛万苦拿到澳门身份之类的啊。这一群女性可能别人看起来就是出身就很普通，然后自己去挣了点钱，然后拿到澳门身份了，也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但是你写下来了，这就历史，这就历史，这个跟你社交媒体那个100多个字是完全没有办法取代的。另外呢，我最近特朗普的这个事情，你们纽约时报的同事说，他说特朗普他们的战术呢，其实就是给你一天三四个让你处理，你处理不了的。那我觉得确实如此。如果我上 X 的话，其实无论是反川普还是支持川普的那些信息都让我感到痛苦，因为这已经非常戏剧性，太超过我们的比如说对这个社会秩序的这样的一种理解了。可是呢，社交媒体呢，反正大家也都不需要负责任，对吗？就是他们会挑选出个别的信息，然后用更加耸动的语言，然后你一路看下来，你就觉得痛苦不堪。然后我看着我的朋友啊，就是现在还在那痛苦不堪，我就告诉他们，我说我已经走出来了。我走出来的方式是什么？我只看机构媒体。机构媒体会告诉你他做这些事情，然后他不会只是强调他做了多么超过的事情，他会告诉你说他这些事情引起了比如说民主党怎么反应，共和党是不是有的人已经有点态度松动了，然后呢民调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他的评论他不是那种100个字的评论，他是一整篇文章，不管他是比较乐观主义的还是悲观主义的，他会给你一个有逻辑的结构，你能够更清楚的就是说去看到靠谱的事实，你知道就是说真实发生的是什么。那如果他们有各种各样的意见呢，这个意见背后是有事实基础的，然后它是有逻辑推理的，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这是只有机构媒体能给我的。在这样一个混乱的时代，我觉得我用一种那个对，就是比较古老的方式找到内心的平静。
文心，你有什么补充？
我觉得大家都处在一个信息焦虑里面，无论你是相信自由派媒体，还是保守媒体，还是机构媒体，还是社交媒体，大家的信息都太多了。我知道你可能分不清哪一个才是值得相信的媒体，在这种情况下，然后我又反权威啊，或者是我反精英啊什么的，我反白左啊 whatever，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能理解有点摸不着头脑。我当然也是觉得四盘的这个解法其实是一个症结，就是说你需要去找到你能相信的媒体，它能够给你提供更多的东西，更长的文章，更多的事实，更好的逻辑，然后可能普通人也有必要明白这个机构媒体是怎么做到这些的，是付出了什么样的时间金钱，有什么样的一套程序来保证它的产品是一个有质量的东西。不是说每一个产品都是合格的，对吧？就是媒体也有不合格的产品，但是至少有这么一套程序，这套程序是社交媒体也好，甚至是公民记者也好，很难去完完全全遵守的。你可以不相信一个机构媒体的每一篇报道，但是我觉得如果大家能够理解机构媒体是有一套程序的，你如果能够认同这套程序，比方说要事实核查，比方说要给对方一个回复的权利，比方说要引用信源，你如果能够认同这套程序的价值呢，你可能会理解这个机构媒体跟社交媒体不一样的地方。当然有些朋友他们就说反精英反主流媒体，我就相信另外的一些东西，一些 YouTube 的博主，我觉得很难把他们拉回来。唯一能做的是你可以问他，你可以相信他，你可以相信他的观念，但是他的程序是什么，他是怎么来得出他的结论的，他这个背后遵从了一套什么样的规矩，你能说清楚吗？你能够相信他所遵从的那个程序吗？
很多时候就不管是微信公众号还是 YouTube 的，我觉得还有 Twitter 上面，就实际上就说有很多很多的观点，他们实际上没有这个事实，或者他们的观点是建立在完全不管这个事实到底是怎么样的基础上的，这个是我觉得好像是很难去改变的一个事情。
我觉得确实如此，但是我觉得应该把中国国内的这种对媒体的不信任和就是美国的这种对机构媒体的不信任要分开来看。所以我为什么说社交媒体教坏了或宠坏了呢？社交媒体宠坏了在于什么呢？可能在美国也是这样哈，就是说以前的机构媒体可能对于读写能力没有那么强的人， 可能不是那么友好，那今天可能有更好的，比如说很短的视频啊，诸如此类这些东西，那他觉得我把我相信的东西强调一百遍，我觉得很开心，然后就是很满意对我的生活，对吧？但是我觉得在中国不太一样，就像我们说的，在中国这个对媒体从信任到非常欢迎和支持到现在的这种疏离和不信任，它是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其实是我认为这个过程不是自然发展，还是我强调的，就是中间是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行动者的。
其实我觉得文心可以讲一下机构媒体到底是怎么做的，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并不知道机构媒体是怎么做的。
实际上就是很多人不知道机构媒体里面新闻和评论是分得很开的，还有一个媒体的事实核查的这样一个过程，就是要跟编辑要交代很多很多，在和读者有交代之前，你要和编辑要是一个非常透明的一个过程。再一个就是说，如果这个稿子发出来一旦有错误，这个更正的过程，就比如说文心你写过一篇深圳日本学童被杀的这个报道，里面呢就提到了安倍晋三被刺杀的时候应该是前首相，但是发布的时候就是写成的首相。华尔街日报呢，他没有说是我在网上改一下就加一个 former 嘛，不就是前嘛就好了嘛，那为什么就是还要郑重其事的发一个更正？其实就是这个媒体的这个大的机器，它是非常精密的，一环接一环的。也许你可以稍微讲一下，
我刚刚前面说到的程序，它有一个标准，就是它有一套生产的一个机制，这个机制是不能够违背的，就是不是说每次我都能够做的没有疏漏，或者说这个百分之百的就能够得到执行，但是它是有个机制存在的，这个机制是大家认可的，是需要遵守的，包括更正。更正的话，前首相我在前面加一个前字我就对了，为什么要需要专门下面还要不光要改上面的文章，下面还要发一个更正？这个我们叫 correctable mistake， 就首先这是一个 error， 这是一个错误，然后是一个可被更正的错误。所谓可被更正的错误，就是这是一个事实错误。那相对于事实错误是什么呢？我比方说有个 typo， 我有一个什么 THE 漏打了，或者我的一个那个字母我多打了一个字，这个有的时候确实我们会在网上修补一下就行了，因为这个大家看了之后不会产生另外一种误会。可是当你是一个最基本的事实错误，哪怕 90% 的人都知道安倍是前首相而不是现任首相，但是可能有 10% 的人不知道，你还是需要发一个声明的。因为你死的时候的一个身份和死亡这个场景是有关的嘛。如果一个首相在那个时候被枪杀，和一个他是一个前首相，他的安保可能会程序不一样啊，或者他大家这个刺杀他的人的这个心态会不一样，都是相关的这个东西。这些是所谓的 correctable mistake， 是需要发一个更正，让大家知道我改了什么，而不是说我改了就算了，对吧？这个更正本身其实对于记者来说挺尴尬的，就是说自己承认说哦我粗心大意，但是对于媒体来说这个是一个公信力的表现，这是告诉大家说哎，我们是有错是要改的，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准则。那现实生活中据我所知不是百分百的情况下这个准则都得到了遵守，但起码这是有一个程序的。除了更正的程序外，还有很多机构媒体的程序是在社交媒体上你看不见的，比方说事实核查部分就不说了，对吧？这另外你需要引用一个人的话，你需要说这是一个引用，就是记者说的一个事实和你记者引用别人说的一个事实，这是两回事。就说你稍微琢磨一下你就知道，在逻辑上这是不同的两个东西。 Attribution 这个引用部分是我会经常看到的一个机构媒体和其他地方的一个区别，当然有的时候机构媒体也做的不够好也会有的，但至少我们有这么一个标准的存在。第三个是 write a reply， 就是当你的报道涉及到对他们有一些负面的批评或者是跟他们这个利益相关的东西之后，你必须去找他们问他们要一个评论，问他们你们对这个怎么看，你们有什么意见要表达的。这个在中国好像很难，因为是中国有中国的情况，你报道一个政府的一个事情你去要一个 write reply， 你可能这个稿子就毙掉了，原则上你还是要给对方这么一个说话机会。这些程序我觉得对机构媒体来说它是一个公信力，对于机构媒体的受众用户读者观众来说，我知道我买的是什么产品，我知道我买的这个新闻产品它需要遵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制作标准，就这些东西是社交媒体它没有办法带给你的。
社交媒体的博主如果他犯了显而易见的错误，他就会悄咪咪的把那一条给删掉。
然后就结束了，这是很不一样的。我觉得像刚才袁丽讲说觉得公众号就行的朋友啊，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就恰恰是你说的，就是说报道跟评论分开，他们不习惯，他们喜欢你给我提供10%的事实就好了，你给我提供90%的认知框架，这样的话我才可以跟别人去吹牛皮。我觉得我们也要理解，就是社交媒体时代呢，大家其实是很希望，因为信息大爆炸，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个合理的认知框架。但是呢，我觉得这还是媒体素养不够的一个表现吧，就是说没有办法区分事实和观点，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也是，但是同时我们也反过来说，这也是机构媒体显得古老的原因。
我有些怀疑持这样观点的人不一定是分不清说这个报纸机构媒体是有评论版和新闻版的。我其实比较，他们可能会觉得新闻版也是带着观点的，新闻版也是有这个立场，只是用一种新闻的方式来呈现出来，所以跟评论没有本质的区别。所以对我来说，这个评论和新闻没有什么区别。
那对这种人你怎么说？
那就是刚才说的，就是评论和新闻是遵从不同的程序。没有做过评论，但我的理解，评论不需要遵守刚才我说的新闻的一些准则，它不需要有 write or reply， 它不需要，没错吧，它不需要说一定要这个有一个 attribution， 因为这可以是他的自己的 idea， 对吧？这个就是有很多这个执行方式是不一样的。即使有的时候我写一个新闻是因为我有一个价值观，我有一个态度在里面，就是但有态度和我持一种观点，我站一个队，这个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我觉得这个是一些对于机构媒体的批评者他混在一起，我不知道是有意搞混了还是根本没有想过的一个区别。
思盘，你之前就是提过这个媒体素养的问题，你说你觉得中国绝大多数人都缺乏媒体素养的训练，你能说一下你为什么这么说，然后缺乏媒体素养的结果是什么，还有就是说能不能说一下大家怎么可以提高自己的媒体素养。
我这样比可能不太合适啊，这两年在美国生活我很惊讶，因为我们以前看研究就是说美国地方媒体消失了呀，然后报业兼并啊什么的，可是我没有想到我遇到一个就是我们租的一个公寓的事情，然后我们的钉子户们大家去找律师的时候，律师说哦，我知道你们这事儿。我们说你为什么知道呢？他说哦，报纸上登了，我们那个小镇的报纸上登了。然后呢，后来我们就发现说真的，就他一个小镇上的媒体，我觉得他的报道的结构跟纽约时报也没啥区别。所以我想说的就是中国人可能没有这样的，就是我们从有报业开始，报业就是一个城市精英的东西，这样的一种文化消费品，其实它就主要是在很小部分的一个精英才可以享受到。即便是所谓的报业的黄金时代，你看那个就是说东西南北中啊都会有自己的一些就是做的比较好的都市报，但是这样子的报纸它主要是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甚至你说在省会做到有这样的报纸的普及都没有做到。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中国的普通民众能有这个媒体素养，其实这个也有点太超过了，对吧？还有我们的教育里面其实也都没有这些东西，我甚至觉得新闻教育有相当的一部分也是非常糟糕的。你看美国的新闻学院，他们是很注重实作的，你看文心在那也是这样，新闻学院其实不是太重视老师是不是博士，但是一定重视就是老师你有没有5年10年的新闻经验，因为新闻这个东西真的是你要做过，然后你的生活里面它真的能造成影响，大家才会理解新闻是什么。我觉得最惊讶的就是我们这儿有一个公立学校，据说他们的媒体大楼，他们的学生媒体就有几十种之多，然后新闻也是一门课程，关键是加州是学生记者权利保护最为完善的州，应该说他保护的学生记者的这个权利，它是比那个联邦的宪法的保护更完整。我们附近甘景城因为校长干涉了这个学生一个中学啊，学生媒体对校园内部的性侵害的一个报道，就是措辞什么的进行了一点干扰，然后现在是他们这学生报的顾问，就是指导老师和这个学生在告学校。因为学生记者的这个权利保护的很核心的一个东西就是说学校不可以干预学生媒体， 尤其是不能进行事前审查。
那我想问一下，你说这些对中国的听众有什么意义呢？
新闻是可以批评的，就像文庆说的，新闻是一个不断犯错误的这样的一个，你说一个产业也好，一个专业也好。但是问题是，你要批评新闻，我觉得很有意思。中国的新闻教育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特产，就是新闻伦理的批判家特别多。但是你进行批判的前提是先得有新闻，先得有新闻，你先要认识到新闻有多重要，你要允许新闻存在，要创造那种能够让信息尽量公共化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在这个基础上，你要求新闻做得更好，这是我想说的。当然，就是普通的公众还可以做很多的事情，比如说你应该去支持机构媒体的记者进行有意义的报道。那事实上我自己在所谓黄金时代，我是觉得中国人根本不缺乏对媒体的信任。我经常看到说，就是报社的记者无论是到哪一个国家，只要有华侨，一听到南方这个名字，就绝对是就是说各种义工都上来了。另外就是我觉得就大家还可以做一些，比如说你去支持那些做事实核查的，去关注那些做事实核查的平台，去支持机构媒体做有意义的报道，这是我能想象的。
那文馨，你觉得普通人怎么提高这个媒体的素养呢？
首先我不太愿意过于批评媒体素养，普通人的媒体素养问题，这肯定是一个问题，
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我觉得
是，比方说我有个亲戚，他成天在问我说，哎，这是真的假的，这是真的假的，就是我试图回答这些问题，然后帮他 fact check。我也试图说，我来教你怎么做 fact check。比方说，你要看看这个东西有没有一个信源啊，比方说你这个东西出自哪里啊，可不可信啊，而不是因为他说的耸人听闻，你就会倾向于相信他，或者怎么样。就是，但这个好像就是有点徒劳，这不是一个反复做就能够增加一个个人层面的媒体素养的问题。然后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你也会很震惊说，哦，原来美国有那么多人相信这个阴谋论啊什么的，那他们的媒体素养是不是更好呢？也不一定。但这不是一个比烂的问题，对不对？这不是一个比谁比谁更差，而是说在一个后真相时代，在一个社交媒体爆炸的这个时代，对于机构媒体带来冲击的情况下，大家到底需要什么？大家到底还需不需要真相？还需不需要这个事实？还需不需要确定性？从哪里能够得到这些？因为我不想变得像在为机构媒体辩护，我能够想象的是一个比喻，比方说这个，因为新闻其实也是个产品，跟其他产品有共性，就是我能做的一个比喻是，你可能可以看汽车，大家都对汽车感兴趣，那你怎么去辨别一个车的好坏？可能现在的这个时代能够做出来的车都长得挺光鲜亮丽，大多数人不是工程师，你可能要去想象的就是，我不能光看着这个车长得什么样，或者说是不是蓝色的，是符合我的这个颜色的偏好什么的，你可能要去了解一下这个车是怎么做出来，它的数据是什么，比方说这个防撞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对自己想要消费的产品有一定的了解，这个其实是大家在平时生活中会做的这个事情，对不对？那么碰到新闻媒体这个东西，如果你把它当成一个自己要消费的这个产品，一个日常的一个东西，你可能也要做一点这样的了解，然后去想一想啊，我接受的这个信息，它的产出过程是不是是一样的？这个过程我相不相信？我愿不愿意接受？我觉得这个是我能想象的所谓媒体素养，就是你去了解你所消费的东西，这样可能可以帮助你更好的判断到底谁更可信。就机构媒体也有不可信的机构媒体，对不对？它可能遵从不同的标准，然后它的倾向性可能确实过于明显了，它的这个标准到底是什么，这个是大家需要去了解，也是我觉得我们来聊这个主题的意义，就是真的是到了一个需要去解剖自己给大家看我这个产品怎么做出来的时候了，很无奈，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有必要做的事情。
好，谢谢。那我们请每位嘉宾推荐三部书或者影视作品，你们有什么推荐？文馨，你来说。
OK， 我想先推荐，就是非常老套的这个新闻的相关的东西，像先推荐三本书，一本是那个 James Reston， 纽约时报的很早以前的一个编辑的自传，叫 Deadline， 是他自己的一个生平的一个传记。我自己是看了这本书，了解了很多媒体的做法以及纽约时报的做法以及 媒体应该站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态度，怎么样一个独立中立的态度。吸引我的可能不是一个报纸可以去影响这个国际大事，而是在面对一些重大的事情上怎么样做出抉择。另外两本都是华盛顿邮报的相关的作品，一个是获得普利策奖的 Catherine Graham， 就是他们以前的发行人写的 Personal History。
这本书我看过两遍，我特别特别的喜欢，
是特别好的一本书。然后这本书应该是有中文版的。
有的。
然后当然这个书里面除了讲这个邮报的这个历史以外，当然这个中间讲到很多水门事件的这个来龙去脉，然后作为一个发行人，作为一个报纸，怎么在这种情况下做自己的抉择，报还是不报，要怎么样报，面临什么样的压力，就非常非常有意思。跟这个相关的是当时就是 Graham 水门事件时期的那个主编 Ben Bradley 他的一个自传叫 A Good Life，讲他的这个生平，他是怎么做新闻的，他在面临水门事件的时候，从一个主编的角度他做了什么。这三本书其实是有很多类似的地方可以结合起来看，来了解这个机构媒体在他的黄金时期，在后真相时代之前，机构媒体是怎么操作的。最好的机构媒体，他们的领导领袖，他们是遵从一些什么样的价值观，怎么样来面对这些挑战的时候，尤其在面对压力的时候，包括来自总统的压力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来处理这些问题的。我觉得非常精彩的生平的一个故事，但是也有一些现实意义在那里。另外两个推荐的就是视频了，一个是电影，纽约时报的 Me Too 故事的一个报道的电影版，就是纽约时报两个记者怎么来报道这个 Me Too 事件。我觉得它非常真实的记录了这个记者的处境，包括要去现场怎么样去追踪一个新闻故事，要飞来飞去，这个是自媒体完全不可能做到，就是没有办法投入这么多时间金钱精力去做的事情。然后看他们怎么碰钉子，要采访好多好多人才碰到一个或者两个愿意说的人。
他们也有这本书，这个书也是一样的名字，叫 She Said。 我当时看完了以后，我就说这本书就是一本新闻学教材，特别特别的好。
第三个我想推荐的是柴静最近做的一期视频，是讲重庆打黑的。他这个当然也是一个社交媒体，但是我觉得看他的这个有意思的有两点，一个是一个职业记者在做一个自媒体频道的时候，他所遵守的一些游戏规则，一些职业准则。然后另外一个是他在讲这个重庆打黑的过程中，讲到了一些自己的采访的经历。那期的内容是讲打黑，但是柴静的很多解释和自己表明的态度，很多是在讲一个职业新闻人他的选择是怎么样的，他要遵守什么样的一个规则，怎么样来判断什么是我该做的，什么是我不该做的，我怎么保持一个独立性。
对，那期非常非常的棒，一堂新闻伦理课，而且是就是我看的时候就不停的感慨说，十几年前中国的新闻是还是可以做这些题目的。思盘呢，谢谢。
这个文心推荐的都非常的好看，我推荐的可能都是我的课上的学生要看的书。
挺好的呀，我相信有不少的年轻的记者或者是想要做记者的人会听这个节目。
一个是一套小册子了，就是叫德国教育的公民思辨课，跟新闻有关的这一本叫做过滤气泡，假新闻与说谎媒体，我们如何避免被操弄，有自觉的使用媒体的第一步。它很好看完，它就是非常容易看完的。然后呢，是同样的两个作者写的两本书，新闻系的学生可能都会被推荐。那一个叫就是它其实 Elements of Journalism， 然后中文翻译是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我为什么推荐这两本书呢？因为它跟国内的新闻教材最不一样的地方是它基于对记者的采访，他的所有的总结出来的东西，他不是在学术斋里面推论出来的，他的副标题是新闻从业者须知和公众的期待。但是这一本呢，其实它是比较偏传统的那个意义上的媒体的那种总结，但是到了互联网时代呢，这两位作者他们又出了一本新的书叫真相，它是基于互联网带来的一些变化，然后新闻业的这些规范发生了哪些改变，很好看，比较容易看下来。它的副标题是信息超载的时代，如何知道该相信什么。我觉得这一本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讲就是更容易看吧。另外还有一个也是我课上的，就比如学生都是要看的，一个英剧叫 Press， 就是报社。卫报对他的评论也很有意思，就是说觉得好像互联网一点影响都没有似的。但是呢，它里面呢 他每一集我觉得我都可以拿出来，就是跟学生讲新闻到底是怎么做的。因为他讲两家不同的，一个是比较我们说的新色山的报社啊，就是小报卖得好，另外一家可能就比较像卫报这样的报纸。有不同类型的新闻业，在一个新的环境里面，新闻业者他们之间的冲突是什么，大家会有一些什么样不一样的理念，但是大家遵从的共同的一个底线又是什么。那我觉得里面关于新闻的这个记忆跟伦理都有很非常精彩的呈现，可惜他们不再拍了。
好，谢谢思盘，谢谢文心，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会。